这个很特别的情况底下，我们更需要的来顺服，来听我们主的命令，来顺服他，这是可等可等的重要。在圣经里头说，这个圣经的背景，在按照马可福音第四章是说，原来耶稣当时在这个加利利海的海边来教训许许多多的人，当时这些人都跑到这个海边里头去，都跑进耶稣，他们要听耶稣的教训。就好像今天我们虽然待在家里，困在家里，但是我们还可以听见主的教训。在这个疫情的大海洋的当中，我们面对很多的困难和甚至有危险，有这个忧虑，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来听主耶稣，他来教训我们。圣经说耶稣是坐在这个船的里面，为什么？因为当时的人都站在这个海边，所以耶稣就唯有跑到这个门徒的船的里面，就坐在船里头向这些人讲话。我们发现，这些众人，这些听到的人，他们是怎么样啊？他们是站在岸上来听到。我们看见，就是跟现在的方法不一样，现在讲道的人都站起来，听到的人都坐下去，坐下来。但耶稣的时代不是这样，但是我们重点是看耶稣坐在船里头，坐在门徒的船里头来上人来做这一方面的讲话。曾经有一些人在加利利的海的海边，他们偶然有一次在海底里头就发现了有一只船，经过专家的多方面的研究和考察，他们发现原来这一只船是属于第一世纪的时候的船。那如果这样说，就等于是耶稣的时代的一只船，可能有一只船曾经在海上来用的，有人用它，但是后来遇到这个风浪，它就沉下去，沉在海底。经过这么多年之后，有人就把它找出来。所以我们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时耶稣跟门徒就可能坐着好像这一样的这一只船，有人估计大概可以坐15到20个人左右，他们就坐这样的船，耶稣跟门徒就从这个加利利海的一边跑到另外的一边去了。耶稣跟他们说，门徒，我们现在就离开这些群众了，我们就坐船了，从这里跑到我们这个加利利湖的另外一边吧。他们都听从耶稣的教训，顺服他。但是我们看一看，难道我们的主耶稣他不晓得知道有一个很极大的这个风暴快要来到吗？有一个 super storm 快要来了，难道耶稣不知道吗？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应该是无所不知道的，难道他不知道吗？可能我们问这个问题，如果耶稣是知道，那么为什么他还要吩咐门徒陪着他一块来度过这么大的一个风浪呢？如果他知道的话，难道他故意要这些门徒面对这些痛苦和危险吗？耶稣当然他知道，他知道风浪要来了，但是他要门徒去面对这些东西，目的不是要来把危险给他，反而要为了他的好处来做。也另外一件事说，为了主耶稣他天国的国度，为了这个福音的缘故，所以他要门徒们跟他一块来面对这一场极大的风暴。今天神容许风暴来到，神容许困难来到，神容许一些严重的考验来到你的身边，岂不是都有他的原因吗？岂不是都有最好的一个原因吗？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所以我们都要做这一方面的准备，就是万一这样的一种 情形来了之后，我们怎样来面对它？因为当他们度过了这一场风暴之后，我们后来在第五章里头，马可福音第五章里头，我们就发现原来有四个的人就被耶稣改变了他们的生命。当时他们不知道，如果你光是看第四章，你也找不到这个答案。但你要从第四章往下看，看到第五章，哎，你就发现这个原因在这里。因为当他们度过了这一场风浪之后，经过了这个风暴之后，去到另外一边，他们就能够帮助有四个的人。这四个人都有很大的需要，生命的需要，健康的需要，心灵里头的需要。但耶稣度过这个风暴之后，就可以来遇见这四个人，也切切底底的来帮助他们，也来改变他们。圣经说第五章第一节和第二节是告诉我们说，他们经过风暴之后，他们去到这个加利利海的另外一边，耶稣他一下船，圣经说就有一个人，他是被污鬼所附在他的身上的。这个人是住在哪里？他是住在坟茔的里面。这个人就跑去见耶稣，耶稣就马上要来帮助他，把他身上的鬼都赶出去。这是表示说他没有自由，他失去了自由，但耶稣释放了他。他也因为他有这个状态，他在家里的人不要他，社区的人不要他，把他赶到山边的这个坟场的里头去。他一个人孤单的孤独的住在哪里，没有社交，人家又把他隔离，说你不要进我们的村子，不要进我们的社区。说他可怜的一个人，耶稣他经过一场风暴之后，首先遇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看到这样一个人的需要，就马上又来医治他，改变他，从他身上把这个污鬼都赶出去。从哪天开始，他整个生命就改变过来。那第二个人是就是一个管会堂的人，按照第五章21节说，他是一个管会堂的人。那就是说这个犹太人的会堂有一个管理的一个人。当然这个人在社区里头一定有一个人家对他尊敬，有一定的社会的地位，他有一定的权柄和权利。但是虽然他是这样的一个，按照人来说他多么好的一个人，但是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他自己解决不了，别人也帮助不了他。所以说因为他是一个父亲，他是个爸爸，他很爱他家里有一个小女儿，小女儿一定是很疼他了，很爱他。但是圣经说他来求耶稣，再三的求耶稣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亡了，可能他是生了一场病，这一场病来得很快，来得很急，就好像现在我们面对这个疫情，很多人都躺卧在这个医院里头，躺卧在这些急诊的地方里头去。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多可怜的一个父亲哦！他所心疼的一个女儿快要离开他了，他马上要变成一个没有女儿的一个父亲哦！这多么可怜的一个人。耶稣经过一场暴风之后，带着门徒遇到的第二个人就是这样的一个可怜的父亲。耶稣马上就让他的小女儿能够从这个胃病的当中，在这个快要死亡的边缘的当中把他救过来。所以在这一次当中，耶稣帮助了两个人，一个是爸爸，一个是小女儿，把这个小女儿的生命救回来。另外一方面也把这个可怜的爸爸重新的再一次把他鼓励和建立起来。所以马上我们看到耶稣过了一场暴风雨之后，已经帮助了三个人，一个是被污鬼所附的人，社区的人，家里的人都不要他，隔离他，但耶稣爱他，把他找回来，复兴他。另外是一个爸爸和他的女儿， 耶稣基督也亲自的来帮助了他，把他改变过来了。第四个人就是一个女人，这个 女人按照圣经说，她受了许多的苦。我们看到这个字哈，第25、26节说，她受了许多的苦，因为她害了一场病，这场病已经拖拉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圣经说，她已经害了这个病有12年这么长的时间。我们想一想，人生里头有多少个十二年？有多少个十二年？没几个十二年，但是他一病就病了十二年，受了好多的苦。这个不单只影响他身体的健康，让他觉得很辛苦很难受，更重要是他在人群的当中，他觉得自己是很难受，他心里头就觉得很孤单。为什么人家都是健康的，我却是在这样受苦？为什么人家都怎么顺利，为什么但是我为什么人生这么多不好的遭遇？他心里头一定很难受。耶稣都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人，耶稣渡过这个加利利海，经过一场大风大浪之后，他就救了第四个人，把这个女人，可怜的女人，把这个受痛苦十二年这么长久的一个女人，都把她医治了，改变了他们。所以我们真的发现耶稣知道在这个暴风雨的来临，他是知道的，但他更知道在这个暴风雨之后，他要来帮助这四个可怜的人，痛苦的人。所以我们知道耶稣把四个有需要的人，他们的生命都不一样，但耶稣都知道了，在暴风雨还没有来到之前，耶稣已经知道他的目的就是要来救他们，来改变他们，来帮助他们。同样弟兄姊妹，你知道在这一场的我们说这个COVID-19 这个疫情过后要发生什么事情吗？你想过吗？可能我们一直都只是在抱怨着这个疫情怎么样怎么样，你可想到在这个疫情之后，因为总有一天这个疫情要过去的，之后要发生什么事情吗？我们有没有为这个事情祷告，想好了，预备好了，我要做什么，主要我做什么？因为主都知道在这个暴风雨之后将要发生怎么样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说，当这些群众离开了他们之后，耶稣还是坐在这个门徒的船上面，那就是说耶稣一直都在船上，他没有说啊，我到岸边里头散散步吧，我做别的事情吧，或者是我找一些东西来吃吧。没有，他就好像说，他就坐在船里头等候着门徒说，好了，我们现在一块开船了，去到另外一边。那就是说他有一个很清晰的目标，他知道下一步他要做什么，他不会花浪费时间在别的事情上，他就专心也专注在下一站，下一个目的地，下一群有需要的人。我们也需要靠着圣灵的带领，知道我们下一步要怎么做。所以我们要随时顺服我们主的带领。耶稣对门徒说，来了，我们开船了，把船开到另外一边，渡过这个加利利海，从这一边去到另外一边。这就是他给门徒的一个使命。今天我们的人生就好像是走在一个大海洋的上面，神要带领我们从这一边去到另外一边，但是不要担心，耶稣已经坐在我们人生的船上面，他已经坐在你的船上面了，他跟你的生命已经在一起了。因为你的生命是他所赐给你的，你的新的生命，属神的生命，也是主耶稣赐给你的。但耶稣说，我是陪着你走人生这一条道路，我陪着你度过这一场的疫情的大海洋，你不要怕。耶稣说，我仍然在你的船上，我没有离开你，我没有把你放在一旁，没有不顾你的。弟兄姊妹， 无论今天我们是隔离在家里，或者是我们跟我们的亲人隔离了，可能有些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家人是住在另外一个地区，我们是住在另外一边，我们是住在温哥华、加拿大这里，我们的亲人住在中国、住在亚洲任何地方，我们都因着这个疫情的缘故，我们回不去那边，他们也过不来到这边来，我们都分开。但不要忘记，耶稣还是住在你的船上，是与你常常的来同在。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所以首先我们要顺服主的带领，然后我们要随时要肯定我们主的同在，这也是很重要的。有些时候我们顺服了主的带领，走在主的后面，但有些时候我们又怀疑哦，怀疑主有没有跟我同在耶。当我面对困难的时候，他在哪里呢？当我面对人生的暴风的时候，主啊，他有扶持我吗？他有帮助我们吗？弟兄姊妹，有些时候我们很愿意顺服主的带领，但是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失去了信心。我们有些时候我不确定到底主有没有跟我同在，我也不确定不肯定主跟我同在吗？或者是忽然之间好像感觉到我很孤单，忽然之间好像感觉到我好像只有剩下我自己一个人。还记得吗？在旧约圣经里头有一个以利亚先知，他很忠心很勇敢的来奉主的名来跟着是偶像来打属灵的仗，把巴黎的先假的先知都把他们打败下来。但是当这个王后，这个拜偶像的王后也许别要追杀他，要命令人家要取他的命的时候，他忽然之间感觉到我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剩下一个人，我要马上的逃跑，他就很孤单。他忽然之间觉得主没有跟他同在。有些时候我们也跟以利亚差不多一样，就是忽然之间好像我们的信心都离开我们，我们再没有热心来做为主做事情。但是我们在这一场疫情的大海洋的当中，我们度过这一场的疫情的大海，我们需要肯定也要确定主与我们的同在。加利利是很特别的，加利利这个其实是个内陆的湖啊，它是淡水湖哈、啊，跟死海不一样。死海是一个有咸度很高的一个地方，但是加利利是淡水的湖，但是所以它里头有很多不同的鱼在当中，很多打鱼的人都在那边靠近整个的加利利湖来工作，就做他们的生活。但是在那边也有一个情形，因为它周围都是山脉把它包围起来，但只有在南边的山脉当中有一个山峡，这个山峡就也好像有一个洞一样，这个风就从哪边刮下来，有些时候因着这个缘故，就忽然之间在加利利湖的里面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长风巨浪，就是这个情形，就是这个原因。当时他们面对的就跟这里所告诉我们的，忽然之间有一个暴风出现。圣经讲的很简单，就是说忽然起了暴风，他说是忽然 suddenly， 就是说他没有预备好的。门徒当中有许多人都是打鱼的渔夫，他们都有这些经验，但是肯定他们当时没有我们现在这么先进的这些科技的设备，让他们提前的预早知道这些暴风的来临，但是他们都没有。圣经说是忽然来了，这场暴风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暴风，他们都很惧怕。人生常常就有一些忽然来的暴风，人生的暴风都是很突然发生的，忽然之间就发生的，我没有想好的，没有想到的。等于就是现在，本来很多人在春天来临之前他们就预备好了要出行啦， 要去旅行啦、啊，要回国去探亲啦、啊，或者是在国内的人要过来这边，要来看这边的家里的人啦、啊，或者是来做这边的旅行啦、啊，等等，都计划好了，订好了飞机票，订好了饭店，有人甚至准备要坐游轮。但忽然之间，这个疫情一来到，哦哟，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取消，所有的计划就已经都取消，都没有作用了。这个风浪很大，波浪打进了船的里面，船里头要满了水。你知道当时的船，如果水都是满在船的里面，很危险的，就等于是说船快要沉下到海底里头去。波浪打进来，有风，但是如果波浪不打进来还好，但是当风来了，波浪也来了，甚至打到船的里面，就很危险的一种情形。所以可想而知，当时这些门徒他们是面对很大的一些困难。所以我们弟兄姐妹要学习要经得起一个波浪的冲击。其实波浪的冲击是在人生里都常常发生的，不管是现在我们面对的一场的疫情，是一种的很大的波浪，甚至影响的整个世界，所有地方的人民都受到这个波浪的冲击。另外一方面，在一般的人生里头，我们都有经验知道，人生常常有波浪的来到。它波浪意思，它是怎样的？波浪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一浪又接一浪，一波又来一波，一波还没有平定，另外一波又来了。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对不对？就是说，困难是一个一个的来的，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困难，下一个困难就走过了。我们在家庭里头，在我们的办公的单位都有这个经验，我们教会的侍奉也是这样，常常都面对困难，每一年都面对困难，每一年都面对很多的需要，每一年都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解决不了，所以我们要经得起这个波浪的冲击。圣经说，我们要基督徒，我们要站稳在神的道理上，站稳在这真理上，站立的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站立的稳，因为人生是有波浪，要冲击我们，要来到我们这里来的。圣经在诗篇124篇第二到第三节里头，大家都看到了很重要的一句话。我们回到前一章哈，好，我们看到了，这里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诶，这句话是很重要，说我们常常面对有人对我们的攻击，有人不喜欢我们，对我们发怒，我们都面对不了，我们都处理不了。如当我们面对不了、管理不好的时候，就好像这里说，就活活的把我们吞去了，就好像我们就再没有盼望了。但是这里说，耶和华帮助我们。如果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我们是活不下去的。如果不是神亲自的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我们是面对不了我们人生种种的波浪的冲击。在我们当中，许许多多弟兄姐妹，我们都走过几十年来的人生，面对过很多的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发生在你的小孩子的身上，发生在你的工作的里头，发生在你的财政的问题的上面。若不是耶和华神帮助你、帮助我、帮助大家，我们都过不了这些时间。同样的，面对今天这个疫情的大旱，我们相信我们唯一的出路是在神的帮助，唯一依靠的是神的帮助，唯一要肯定要认定的是神给我们的一种的帮助。 圣经是说我们这个船快要沉下去了，船都满了水了，快要沉下去了，这是表示说这是困难，是不是一下子就马上来，是一点一点的过来，好像水要跑到船的里头去，也是渐渐的慢慢的一步一步的，通常都是这样。当初有一些小的困难来到啊，我们觉得没事 OK 啊，多一点困难来到我都可以应付得了，再多一点困难好了我就撑过去吧但是当有太多也更多的困难来到的时候，可能有些时候我们是受不了，我们撑不住，船就马上就要往下沉下去。这是一个非常 critical moment， 非常危险的一个时刻里头，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可能门徒他们都不能够再握下去。当时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所以我们要首先要堵住这个破口，船有破口的时候水就进来，就人生也是这样，我们都有破口，如果我们不堵住这个破口，堵塞住这些破口的时候，我们也会有更多的困难要进来，有更多的攻击要进来，魔鬼的试探要来，魔鬼的委外他破坏要来，所以我们要堵住我们的破口。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破口在哪里，我们的人生的破口在哪里，我们基督徒的破口在哪里，我们家庭的破口在哪里，我们的侍奉事工的破口在哪里。请问一下，你知道我们最大的破口在哪里吗？我们最大的破口在哪里呢？我们最大的破口不在哪边，
没关系没关系，
我们最大的破口也不在别人的地方，我们最大的破口是我们自己，最大的破口是在我们的身上，就是我们就是这个破口。如果我们不堵塞住这个破口，不把它重新的把它收紧起来，整理过来的话，我们这个破口越来越大。
奇怪，他那边写
好像家里的事情，如果不把它弄好的时候，这个破口会越来越弄得越糟糕。最重要是，我觉得在我经验里头，我们最大的破口是我们的嘴巴，我们的嘴巴就是我们最大的破口，因为我们最容易就是张开我们嘴巴我们就讲话，但当我们讲的话不对，讲的不好，讲的不应该的时候，这就是成为我们生命里头的破口，破坏了我们自己，也破坏了别人，甚至于是破坏了上帝的工作。弟兄姊妹，我们要千万知道，如果我们有破口，我们人生的船就沉下去，就受到破坏。但如果我们堵塞住这个破口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弟兄姊妹，最大的破口是我们自己，不要在别人的身上找破口，不要把破口的责任推在别人的身上，我们要好好的来审查一下自己，我们的嘴巴，我们的说话到底哪里有破口，哪里我们需要来面对的。圣经说耶稣是在船的尾巴里头来枕着枕头来睡觉，可能有人说哎呦，当时也已经这么麻烦了，当时已经这么危险了，门徒都忙着来做事情，尽量把船来能够稳定下来，但耶稣他们的夫子今年可以睡觉，不可能的事情。但耶稣的睡觉表明一件事情，说不是他不管哦，不是他说啊，我就闭上眼睛，我就不看你们，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他知道有平安。为什么？他知道等一下过了这一场风暴之后，他要去到这个加利利湖的另外一面，在哪里有需要的，有四个人有很大的需要等待着他去帮助他们，去拯救他们。这就是耶稣他睡觉的原因，表明说我们一定可以平安的度过这个疫情，我们一定可以去到另外一面来完成神的工作。这就是今天我们同样也需要也有这样的一种信心，主要带领着我们。但是最重要一件事情，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说，耶稣他不是在别的地方来睡觉， 耶稣是在船里头跟门徒一块，他睡觉，那就是说他绝对不会与我们隔离，他不跟他的门徒隔离，他不会把门徒丢在一个很困难麻烦的地步，而他自己就跑到一个很舒服的地方，不是的，他是跟门徒在一块的。同样的，今天我们面对这个疫情的大风浪，但耶稣从来没有把我们隔离，他也我们与我们同在，他不会躲藏在别的地方，其实他都跟我们一块的来度过这一个疫情，他跟我们一块来面对。弟兄姊妹，哈利路亚，我们要感谢主，我们要感恩，因为主是与我们同在，他也知道我们在一个水深火热的地方的这个地步，所以主耶稣的福音的大能绝对不会被隔离。今天我们所有的东西都隔离了，我们不能够去餐厅，不能够去到外面去吃饭，也不能够去这些社交的地区、社区中心都不能去了，连教会的门都关掉，我不能去了。但是福音的大能不能够被受隔离，福音还能够传播出去，就等于今天我们通过这个网络的平台，我们传扬主的福音。我们通过我们不同的 devices 还可以把福音传出去，为什么？这就是福音的大能，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把它隔离起来，没有任何的情况，没有任何的环境可以把主耶稣的福音的大能能够把它困住。我们上信主，哈利路亚，感谢我们的主，主的福音蛮有大能。所以在这个疫情当中，你可想到可能也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哦。在这个疫情我们受隔离的时候，我们可以让耶稣的福音不被隔离，我们又为还没有信主的人来祷告，也把福音跟他们分享。很多很多的人就是在面对人生的困难的时候，他们才想到主耶稣的福音的。在他们面对人生的危险的时候，不知道明天将要如何的时候，当你把福音传给他，他的心就打开，愿意来听。感谢主，有人在平常他不愿意去教堂听到的，可能在这个时候通过这个平台，通过这个网络，他就可以听见主的福音。我们祷告，我们就要祷告让福音的大能不被隔离，以至于去到人的心中，让人来相信我们的主的福音和拯救的救恩，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时他们说，夫子你不顾念我们吗？其实不是，耶稣不是不顾念他们。圣经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我们的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当时这些门徒他们很慌张，很忙乱，他们以为耶稣只是在睡觉，不顾他们，不顾念他们。其实不是，耶稣一直都为他们祷告，但是睡觉的当中为他们祷告，以及他们可以用信心来面对这一场的风浪。圣经说，你们要把一切的忧虑都交托给我们的上帝，他要来顾念你们。人生总是有忧虑的，今天可能你的忧虑就是不晓得这个疫情什么时候要结束，可能今天你的忧虑就是说，可能我的收入不够了，我现在工作都没有了，我收入怎么办，我的财务怎么来处理，我怎么来付我的账单，怎么来付我的 mortgage, 怎么来付我的小孩子的学费或者其他的费用等等。我们可能都有很多方面的顾虑，可能我们顾虑到我们自己的健康，因为当我没有健康就不能够照顾好我的儿女，当我没有健康又不能够照顾我的老家里的老人家等等，我们都有许多的顾虑。但耶稣说，你要把顾虑交托给神，都交托给他，因为他知道我们，他要顾念我们，他要照顾我们，纪念我们。这就是我们主他给我们的爱，感谢神，赞美主，他爱我们。当他爱我们，他就顾念我们，他顾念你，从你年纪很小很年轻的时候，他已经顾念你，直到今天，将来他还要顾念你。当你还没有认识耶稣之前，他已经顾念你，现在你已经相信了耶稣，他更是要再顾念着你。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主。所 所以我们要首先要知道要福音的大能，我们顺服主的带领，也确定肯定主的同在。现在我们要学习要经历主的大能，我们不光是头脑上知道主是大能的主，他顾念我，我们还要来学习才经验这回事情，经历一下主的大能在你人生的这个风暴的当中，他如何来帮助你。在这面对我们这个疫情的大海，有人说在我们人的历史以来从来没有这么大这么严重的整个世界的这个瘟疫的问题产生，现在我们这一代的人我们面对了，岂不是也是给我们在这一个从来没有过的一个情形底下，让我们来经历主的大能。有没有想过这个功课，想过这个这一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在这一场这么大的这个瘟疫的当中，整个世界所有的人都受到影响的情况底下，我们属神的人就在这么一个唯一的一次的情况里头，我们要学习要经历一下，明白一下主的大能到底是怎么样。哈利路亚，我们要感谢主，所以我们要凭着信心度过这个疫情的大海洋，以及我们再一次的发现，更深的发现主的大能，他的福音的大能是很明确的，也是肯定的。当年的摩西，当他出埃及的时候，他们面对着这个红海的时候，后面又有埃及的兵要的军队要追他们，这些人都很惧怕。摩西这个领袖他就说，你们不要惧怕，你们今天要站住。然后他就说，看，我们要注意这个字，看，看耶和华上帝，他今天上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我要大家注意这看这个字，看，什么是看？就是说你不要做什么事情，你站住站好就好了，就好像刚才说我们要站稳了，在面对这些波浪的轰涛的时候，我们要站稳了，就是在看看神的作为，看神的大能，这就是用什么，用信心的眼睛来看神的作为。弟兄姐妹，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做的，要看神的作为。从来在人生的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人生的有限的经验当中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但今天我们遇到了，所以我们要来看，要来经历一下上帝的作为，用信心等候着神要做他奇妙的事情。耶稣醒过来，他就站起来，对着这些风气责备他，斥责他，这个风也向着这个海说，你停住了吧。结果风就平静下来了，这个波浪又停止了，这个整个的加利利海面上就大大的平静了。你有没有注意到耶稣只是讲两句话，他说住了吧，静了吧。还有我，你有没有发现耶稣他对风跟对海是不一样的，耶稣对着风他就责备这个风，斥责这个风，他对这个海洋只是说你住了吧，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所有的问题都是来自这个风，对不对？来自这个风，没有风就没有浪啊，我们都知道了啊，没有风就没有浪啊，没有这个强大的风吹过来，海上就没有这个波浪的出现，所以风才是最主要的原因和问题。耶稣就针对了最重要的地方来处理我们最大的问题。我有些时候我们都不知道风从哪里来，等于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问题在哪里，为什么发生这个问题，我们都不知道，但耶稣他知道，所以我们只管把我们的问题我们的忧虑都交托给主耶稣，让他来帮助我们把最重要的问题找出来，然后把这个最重要的问题都解决了，那别的事情都马上解决。 有些时候我们都是发挥很多力量，发挥很多精神，发挥很多时间来处理问题，结果还是处理不好，还是不能够问题把问题解决。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东奔西跑啊，在不知道在哪里，只是乱奔乱跑。但是我们要依靠着主的面前，所以圣经刚才摩西对这些人说，你们站住在主的面前来看主的作为，看神的作为，这样你人生的风浪就会停下来了。我们发现真正的风浪其实在人的里面，真正的风浪在人的里面。当你心里头没有平静安稳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人生充满了风浪。当你在主的里面学识平静安稳倚靠他的时候，很多的风浪都不会出现。就好像一个家庭一样，为什么家庭里头产生有很多冲突很多问题？因为我们人心里头太复杂，小孩子有他小孩子的思想，父母亲有父母亲的思想，然后我们都知道家中都通常只有三代人，还有上面有老人家，老人家也有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看法，所以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们讲出来的话又不一样，所以结果我们产生了误会，误会之后还有更多的误会，冲突之后还有更多的冲突。所以真正的风浪是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如果我们都安静的在主的面前，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不是凭着我自己的肉体来讲话的时候，而凭着圣灵来带领的话，凭着主的恩典来讲话的时候，我们都没有这些风浪。所以真正的风浪在我们心中，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好的祷告，求神平静我们心中的风浪，以及我们就能够面对现在这个疫情的大海。当你心中不安定不平稳的时候，听见有什么风声要来了，人家要传给你有什么信息，这些信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你都不知道，但你听了这些信息，见了这些信息之后，你的心中就是很不平安，结果我们在里面都有很多风浪。当我们里面有这么大的风浪，怎么来面对外面的风浪？所以我们都处理不好，所以我们要依靠主。所以无论人生有多大的困难，多难驾驭的困难，我们都不要害怕，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从来就没有对手，在耶稣来说没有能够把耶稣打败下来，因为耶稣借着他的生命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亡，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胜过了魔鬼撒旦，胜过了所有的一切。所以你人生当中所有的困难，耶稣都可以帮你来面对，甚至帮你来控制它，来驾驭它。这就是我们需要依靠主来经历一下主的大能的一个原因。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要胆怯，为什么要胆怯，为什么心中有惧怕，为什么心中有惶恐不安？为什么？耶稣把风浪平静之后，头一个问题问这些门徒就是这个问题，他说你们为什么要胆怯，胆怯为什么有这个情形出现，为什么惧怕，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但耶稣问我们，我们好好的思想一下，为什么这样？因为这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有刚强壮胆的心，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这就是圣经里头给我们的应许。面对这些人生的风浪，面对这个疫情的大海洋，我们靠自己度过不了，但是我们要依靠着主，因为我们的心如何，我们就懂得怎么面对外面这个世界。当你的心中有胆怯有惧怕，我们都站不稳，站立不下去，还要倒下去，但是我们要依靠我们的主，我们就有平安来面对这样的情形。耶稣然后第二条问题就是说，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是刚才第一次提到胆怯的问题，害怕的问题，第二现在是讲到信心的问题。面对困难我们需要信心，但耶稣这条问题问得很好，他的重点是说，你们还没有信心吗？看到吗？他强调这个还没有，为什么还没有信心？他强调不是信心，而是他们为什么还没有信心。 那这里说这些门徒跟随耶稣这么多年学到圣经的功课也不小咯，见过耶稣所行的神迹吗？见过了。听过耶稣的讲道吗？听过了。看见过耶稣医病赶鬼吗？都看过了。但是他们当他们面对自己人生的风浪的时候却还没有信心。重点就是在这里。弟兄姐妹，我们信耶稣多少年咯？经历了主的恩典很多咯。我们已经也听过很多人 的见证咯。我们读圣经也不少哦。我们也去常常去参加祷告会哦。但是我们为什么还没有信心？当我们面对自己的问题，就是问题人生的波浪暴风雨临到我自己的时候，为什么忽然之间我还没有信心？所以人生就是这样，如果我们没有面对过这些考验，总不知道原来我们是多么的软弱。如果我们没有面对过真正的考试，还不知道原来我是多么的不懂事。我知道的东西太不足够了，太小了。求主帮助我们。耶稣提醒我们，你们还有信心吗？在这个情形底下，你们还有信心吗？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没有好好的来运用我们的信心。平常我们都懂得长信心，但是我们却面对真正的问题和暴风雨的时候，我们却不懂得运用这些信心。弟兄姊妹，把信心拿出来，运用在你里面的信心，把它用出来，使用出来，来面对我们当前的困难和每一个人不同的风暴。神给我们的已经有信心，但它在我们的里面，要它拿出来，好好的来运用。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八章同样的事情底下，对他们的问题的方法好像有一点不一样。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啦？在那里啊，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其实他的问题是他主要是要他们思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信心有没有放在一个对的地方，我们的信心在哪里啊，有没有放在正确的地方。审视一下，很多时候我们都懂得把信心搬出来放出来，尤其是当我们要来教导别人的时候，好像今天这样教导别人的时候，我们都很容易把信心拿出来讲，或者是你要来安慰一个人的时候，你很容易就把信心这件事情拿出来对这个人说，或者是你一个父母亲，你要教导你家中的小孩或者年轻人的时候，你很容易就对他们说，你要有信心哦，对不对？我们都把信心放出来的，但却不是放在正确的地方。因为当我们面对自己的问题，面对我们自己的困难，我们自己的忧虑的时候，却没有把信心放在这个地方。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常常是这样的。我们嘴巴里头懂得讲信心，但是却没有把它放在我们的行为里头，放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放在我们面对的困难的当中。审视一下，检查一下，我们的信心现在放在哪里。当你面对有财务上的困难的时候，请你把信心放在你的财务的管理和处理的事情上。在你的财务的困难上，凭信心来向主祷告，凭信心来向主来宣告，主要成就他的大事。有一个人叫做何德惠特曼，他是一个诗人，是美国一个写诗的一个诗人。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信心就是我们心灵的消毒剂。就好像现在我们都很注意要消毒，消毒房间，消毒地毯，消毒我们的书桌，消毒我们的开的汽车，或者我们的手机要常常消毒，手机是最多毒的，要把它消毒。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心灵里头也有病毒在里面的，心灵里头的病毒是更严重，心灵里头的病毒更危险，所以我们就用信心来帮助我们的心灵，来把这些毒都要消除。求主帮助我们，把信心放在正确的地方，放在你的心中， 也放在你的行为里头，放在你的现在人生的当前的困难的当中。他们听见耶稣，看见耶稣能够行这么大的神迹，连这个风浪都停止下来，风雨浪都听从主耶稣的话。圣经说他们就大大的惧怕。这个惧怕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是包括了有敬畏的意思，他们有敬畏神的意思，因为神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这样行，他们就敬畏了他。敬畏神的人是蒙神所照顾的。这里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敬畏神，我们要依靠神。一个敬畏神的人如果不依靠神，只是依靠自己，我们是握不下去的，我们是面对不了困难，也度过不了我们这个疫情的大海。他要来帮助我们，做我们的盾牌。最后我们看什么叫平安。我们一般人说平安，就说上面就讲两个字，说无事，对不对？平安无事是我们的讲话就是这样讲。但真正的平安是无事吗？平安就真的没事情发生吗？不是的，不一定的。平安里头还有事情发生。为什么？因为耶稣说你们在世上，在这个世界里头有苦难，但是在耶稣里头有平安。所以这告诉我们，平安不一定无事。但 当我们有这些事情，有困难发生的时候，主的平安还与我们同在，这就是最重要的一方面。在基督里头没有意外，只有事件。所以说在基督里头没有 accident， 只有 incident。每一件事情主都知道了，主都已经明白要发生这件事情，都不是意外的事情，主都知道。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是意外，是我们不知道的，但主耶稣都知道。等于刚开头的时候我们问，到底耶稣知道他们 要把船开到海中心的时候，他不知道，难道他不知道有风暴要来吗？他知道，这不是意外，但只是看作一件事件。因为过了这个风暴之后，他要来帮助有四个的人，有四个可怜的人，又等待着主耶稣要来帮助他。约翰牛顿，就是 John Newton， 就是很出名的一个写诗歌的人，他最著名的诗歌都是我们所喜欢来听的，就是奇异恩典 Amazing Grace。 他曾经这样说，与主基督同舟，我能笑看暴风，就是这个道理。有基督同在并不等于没有暴风，但是暴风来了我有平安，因为有基督在我人生的船上。弟兄姐妹，我们都要平安的来度过这一场疫情的大海洋，不用担心，因为有基督在我生命的船上，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能够有平安的心来面对。祝福大家在耶稣里头有平安，有喜乐，与基督同舟，我能笑看暴风。让我们同心的来做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虽然我们是在网络里头敬拜，但是你的圣灵充满在这个整个网络的平台的上面，也充满在我们的心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来平静一下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的风浪，因为当我们没办法把内心的风浪平静下来的时候，我们就没办法平安的来度过我们人生里头所出现的风浪。主要面对着这个疫情的大海，很多人都惧怕、忧虑和彷徨，但主啊，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知道主你的大能大力，有主你住在我们的里面，你在我们生命的船上，我们不惧怕，我们要依靠你。我们要好像你的仆人摩西说，我们要站住，要看，要看，要来经历上帝的作为，要看神你的大能的作为。感谢主，虽然我们人与人之间受到隔离，但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却永远不受到隔离，满心的感恩。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和恩典、圣灵的感动与平安，每一天都临到你们，也临到 你们的家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